各位听众你好，欢迎大家收听《百年神州风云人物》这个节目，我是苏永仁牧师。在上一回呢，我们讲到赖恩容是中国内地会的传教士，也都是对中国和中国教会影响极大的一个传教士。在抗战初期的时候，他冒着自己和一家生命的危险逗留在日治的区域，并且勇敢地向日军抗议，将教堂变为一个妓寨。但珍珠港遭受袭击的时候，英国和美国就向日本宣战，赖恩容和所有从英国或者美国来的宣教士就被迫离开日治的区域，去到四川大后方是继续他们的侍奉了。在赖恩容的生平当中，他由缅甸经田面公路去到这个四川呢，可算是其中一个最惊险的一段旅程。因为政局的关系，赖恩容是只能够从缅甸是透过这个田面公路去到中国的贵州。他所行这条路呢，就是所谓田面公路。田面公路长1154公里，翻山越岭，迂回曲折，是在峭壁当中，在山中是凿了一条路出来的。这条路起自缅甸直至到云南的昆明。为什么要起一条这样的公路呢？就是因为日本占领了沿海一带和大半个中国，盟军是不可能是从太平洋运物资去到中国的西北的。如果是用飞机作为物资，要飞越西藏和帕米尔高原呢，是非常危险和不划算的。最好的方法是从陆路由缅甸将物资运到中国的西北的大后方。所以他们就决定起这条叫做田面公路了。由中国和缅甸的工人，总共是有200,000的工人，是日以继夜在穷山峻岭掘出一条迂回曲折的道路。这项工作是非常非常的艰辛，再加上上空是有日本的空军军机不住的轰炸，真可以说是难上加难。所以起这条公路是付出极大的代价，不少的工人和其他人是因为建筑这条田面公路是而死亡的。这条田面公路终于在1938年呢是完成了。从此之后，盟军的物资呢就可以源源不绝的是从缅甸是经过这个田面公路运到去中国的大后方，是贵州四川等地。这个对抗日的战争来讲是起了极大的作用。但是这条公路因为在半山当中，又窄又险峻，就算这条公路通车之后，我们就发觉在途中有不少失事汽车的残骸。这条路是经过不少少数的族裔，有这个拉祜族、苗人、苗族等等。赖恩容终于在1940年6月25日，是历经这个的漫长的这个道路，终于抵达贵州的安顺了。贵州是中国最穷的一个省份，所谓地无三尺平，天无三日晴，加上那里治安是极之差，小偷和盗贼是众多，吸毒的人也都多。因为抗战人在抗战的时候，不少的从东方来的人逃往到大后方，而从东方来的难民无论在学识上、职业上、经济上都是远胜过本地的贵州人的。因而当这两个东西方相会的时候，就引起极大极大的问题了。不少的本土的人士觉得呢，这些新来的人呢虚奔夺主，将他们原有东西霸占了， 啊，從而呢是對啲東方嚟嘅人呢係顯得無禮貌啊，顯得呢係敵視。再加上呢當時呢一啲嘅喺貴州一帶嘅人呢，佢哋學識啊，或者係喺呢一個經濟上呢都係相差好遠嘅。咁樣一嚟啊，彼此之間呢就有好多摩擦，有好多呢係困難嘅地方，引起好大嘅衝突。喺咁多個從東方而嚟到大後方，其中唔少係學生嚟嘅，佢哋係喺呢一個大學讀書。後來大學讀書之後呢，因為佢學校呢就移到西北方嘛，無論是北大啊、清華啊、燕京啊、復旦啊、富仁啊，都成立咗所謂西南聯合大學啦。呢啲學生流離顛沛，唔少係失去屋企人同埋父母，伶仃孤苦，喺一個大後方，前途茫茫，真係談何容易啊！再加上蔣介石覺得大學生一定係重要嘅，將來重建中國嘅時候就靠呢一班嘅人，所以呢係增加好多呢啲嘅大學嘅學位。所以喺抗戰期間呢，大學生嘅人數呢不但冇減少，反而增加添。中國內地會呢見到而家咁樣嘅情況就決定改變佢哋宣教嘅策略。宣教策略係非常重要嘅。這個內地會自從戴德生創立之後，他們的策略是怎樣呢？他專門做內地的草根階層，不是知識分子，因此學生工作並不是內地會的目標，反而學生工作是比很多是 YMCA、青年會、或者其他比較是神學上傾向自由派的人呢，就是做這個學生工作。但到了1937年之後，因為個時局的改變，當時這個的中國內地會的這個總幹事華福蘭主教呢，就覺得在策略上應該是有突破的時候了，中國內地會的傳統應該是加以呢是修改了。再加上在中國內地會的宣教士的行列當中呢，其中不少是在英國大學或者是中學團契裏面的一些的領袖，比方來講，很出名的 David Adeney 呢，就是艾德里牧師呢，或者是 Leslie Lyle 賴恩容呢，都是劍橋大學的學生團契的這個骨幹分子。而這個 Mary Contento 呢，也都是愛丁堡大學團契的領導人。其實不少的宣教士呢都是呢跟學生福音團契呢有極密切的關係。就因為這樣的緣故這個中國內地會呢到這個時候就大力推展這個學生工作，尤其是各個大學當中個工作就更加顯著，為了要增加這個在學界裡面的福音工作，特派了艾德里牧師專職在學生裡面工作，他跟即當時中國也都是這個學生團契的總幹事這個趙君瑩合作，成立了這個所謂 China InterVarsity Group。 而這個的團契在短短六年當中發展極為迅速，成為全世界最多人最大的一個學生團契。我們看看賴恩容的貢獻是怎樣呢？當他到安順的時候，他在醫學院開始即是教這些英文，還有呢是開設查經班，經過四年的努力，帶領不少的學生，數以百計的學生呢是歸向自主，奠定了日後他在北京做學生工作個個的突出的表現。究竟他在北京的學生工作做成怎樣呢？原來賴恩容早在1944年和1945年的時候，他這位中國通的傳教士一早已經看得出，蔣介石所領導的國民黨未必能夠帶領中國在抗戰勝利之後重建中國， 他以為國民黨已經失去民心，無論在管治方面、政治方面、經濟方面都未必能夠重建中國。相反來講，共產黨的軍紀是有紀律，再加上他們的心頭所謂委身的心智是勝一籌。他預計兩件事，在國共內戰當中，共產黨最終會獲得勝利。當時持這個這樣的看法的人呢，在眾多的宣教士或者甚至在國內的一些有志之士呢，很少贊同的。賴恩容是其中一個最少數的人是不是看得那麼好的，其餘在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很多宣教士就走到去中國，以為呢在國民黨領導之下呢，這個的外國的宣教士呢有所作為，唯獨是這個的賴恩容有獨特的眼光，能夠找一個適當的策略，是奠定了中國福音的工作的發展的，只能夠在短短這個時間之內為中國教會打好基礎。當時他想想他的策略應該是怎樣的呢？他想到最重要的策略是做學生工作，特別是大學生工作，特別是優秀的知識分子。所以他就是打完仗之後，從大後方就去到北京的地方，在北京裏面專門在這些大學生的工作裏面是做福音工作。他的做法是這樣的，他不是直接去帶領那些學生，而是將這個領導的權是交給了這個中國的學生，以致他們不會太過倚重這個外國的傳教士。一旦傳教士不在的時候，他們都仍然可以繼續他們的侍奉。他又跟王明道合作，在北京建立這個學生團契。这个团契有几个特色，它没有一个严谨的组织，全部由学生自己领导。它只不过提意见，借用地方和做教导的工作。第二，它不参加这个中国的学生团契的 China University Group， 因为它觉得呢一个严密的组织很容易是被人打压到的。第三，它训练领袖，以领袖是跟住被派到散到全中国的地方，特别在边疆西南的地方。第四，他研读圣经有关为主受苦的神学。而这个策略是见效的，可以见得呢是 University Group of Fellowship 在1951年呢就突然间死亡了，而北京的团契一直去到1955年，直至王明道被拉去坐监的时候先至呢是被打压。他是而呢一班嘅大學生係唯一一個基督徒分子夠膽企喺度，係維護王明道嘅。佢唔少嘅領袖都係從呢一個嘅學生工作出嚟嘅。其中一個叫做邊雲波咧，我相信唔少嘅喺北美嘅基督徒都聽過呢個名嘅，就係寫呢個《無名嘅傳道》呢一個作者啦。事實上啊，北京呢個學生團契雖然佢後來被打壓，但是遍布整个中国，有些落到来香港成立香港福音团契，有些去台湾成为台湾的基督徒团契，个影响是非常非常的深远的。好，今天我们讲到为止，下次再跟大家讲另外一个风云人物，是这样，拜拜。